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6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正试图打破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围攻，目前俄军继续猛攻这座南部城市，还威胁要加大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导弹袭击。泽连斯基在晚间对全国发表的讲话中说，他在星期五4月15号和乌克兰军方领导人会面，讨论了马里乌波尔的局势、当地伊利希钢铁厂周围爆发狙击战。泽连斯基说，现在还不能够公布细节，但我们正尽一切努力来到拯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在战场上取得的成功真是重大的，历史性重大，但他们仍然不足以将占领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他说，我们将会继续打击他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来访的美国议员星期六重申，他们致力于在长期的双边联盟下进行合作。目前从乌克兰战争到来自邻国中国和北韩的威胁，全球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日本外务省称，由南卡莱罗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的代表团在早餐期间举行的会议上，同意岸田文雄的观点，认为保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很重要。在访问日本之前，这六名议员在造访台湾时发表了尖锐而公开的声明，表示支持自治的台湾民主，同时向中国发出警告。星期五他们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中国金融中心上海星期六4月16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再创新高，这个就显出上海在封城大约两个礼拜之后，疫情蔓延的趋势仍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国当局继续坚守动态清零抗疫策略，对疫情严重地区实施封城措施。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六的疫情最新情况通报说，上海新增确诊病例3590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923宗，总计达到23513宗，占当日全国总数的90%。在上海封城仍然不见到缓解的同时，河南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星期五宣布，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航空港实验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从4月15号起对全区实行14日的暂停交通管控。美国司法部星期四4月14号对一名资深俄罗斯议员以及他的两名工作人员提出起诉，指控他们在美国进行游说，拉拢美国政界人士，为推进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目标和为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做舆论的准备。被起诉的这一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是巴巴科夫，他的两名助理分别是霍洛贝夫和普里斯尤克。巴巴科夫已经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司法部说，这三名俄罗斯人目前都在莫斯科，两名助理最早在从2012年开始就利用非政府组织的名义进行非法活动。美国新闻周刊说，对这三个人的起诉是美国执法部门为确保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得到执行而作出努力的一部分。这三个人在美国的活动亦都从某个角度令到公众对俄罗斯在美国策划宣传战有所了解。 美国总统拜登和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五公布的两人共同申报2021年联邦纳税申报表显示，他们去年的收入为61702美元，缴纳的联邦税率为24.6%。拜登夫妇仲向慈善机构捐赠了大约2.8%的收入，亦即17384元，其中包括$5000给防止儿童受虐待的博拜登基金会。博拜登2015年因癌症病逝。美国总统公布联邦纳税申报单的传统被拜登的前任前总统特朗普打破。特朗普表示，在接受美国国税局审计的情况之下，他没办法这样做，尽管该机构声称他可以自由公布这些文件。拜登夫妇申报的联邦调整后总收入为61702美元， 繳納的聯邦所得稅為150,439美元。前一年當拜登競選總統的時候，他們的收入為607,336美元。拜登去年的總統年薪收入為378,333美元，略低過總統400,000美元的正常年薪，因為他是1月20日就職。繼而拜登在北弗吉尼亞社區學院教書，收入為67,116美元。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星期五4月15日利用與坦桑尼亞總統薩米亞蘇魯胡哈桑會晤的機會，譴責針對烏克蘭的入侵，並強調世界對俄羅斯總統普京採取強硬立場的重要性。在聯合國大會上，坦桑尼亞對於這一場衝突有關的所有三項決議都投了棄權票，其中包括要求俄羅斯撤軍、向烏克蘭提供平民保護和人道主義援助，以及暫停莫斯科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席位的投票。何錦麗是在他和白宮相鄰的禮儀辦公室與這位坦桑尼亞領導人舉行會晤，這個是坦桑尼亞首位女總統與美國首位女副總統之間的歷史性會面。在因新冠病毒引起白宮復活節滾彩蛋活動中斷兩年之後，白宮希望下個禮拜一4月18日重新請小孩子興奮地讓彩蛋再次滾動起來。美國總統拜登和第一夫人吉爾拜登預計將會歡迎約30,000名的小孩子和他們的成年監護人參加滾彩蛋、揾彩蛋和其他活動。白宮說身為教師的第一夫人已經將這次活動命名為滾彩蛋教育活動，而且整個將白宮南草坪變成一個提供各種教育活動的地點。這個是拜登總統夫婦舉辦的第一次復活節滾彩蛋活動。儘管天氣預報星期一會落雨，但預計拜登夫婦將會向人群發表講話並參與其中一些活動。2019年的新冠大流行病導致白宮取消了2020年和2021年的復活節滾彩蛋活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人支援乌克兰对抗侵略，乌克兰政界感谢休戚与共。俄乌战争进入了第三个月之际，一位每一日面对着生灵涂炭、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乌克兰政治人士，仍然时刻休戚与共，记挂着远在他方的香港同路人。在他的眼中，香港和烏克蘭是命運共同體，兩地走到今日的境況，國際社會過往安撫威權政府的衰政政策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香港在俄烏戰爭中的角色從來在主流傳媒中都不會佔有重要一席之地，但對烏克蘭自由民主聯盟主席阿瑟哈里托洛夫而言，縱然戰火再打得如何殘酷，香港最新的政局境況他都顯得了如指掌，兩地是互相緊連、息息相關。作為烏克蘭光復香港中心的主要聯絡人，哈里托洛夫深深感激過去兩個月以來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無私奉獻、慷慨解囊，為著烏克蘭被俄羅斯入侵而引起的人道災難作出各種不同形式的援助。哈里托洛夫近日接受美國之音粵語組的視頻訪問時，就提到了香港的朋友首先來電從睡夢中叫醒他，話俾他聽俄烏戰爭正式開打。他訴說香港人的關心源源不斷湧至，除了口信更加尋求實際協助途徑，如何捐款及寄送物資，希望能夠發揮力量，為不管是前線作戰的軍人或者是在後方的補給去提供幫助。外界摸不著頭腦的香港和烏克蘭的關係，對哈里托洛夫來講是緊密相連的，更加促成了烏克蘭光復香港中心在2017年的成立。他解釋，
正是有了这种的关系，才会有这么多的香港人在这次战争中站出来仗义相助。哈里托洛夫说，
What makes Ukraine and Hong Kong so connected? The sense of self-determination, self-identity, that we are Ukrainians, we are Hong Kongers, we have own culture, history, traditions.
他说，是什么使到乌克兰和香港这么紧扣连结在一起的呢？就是自决的意识，自我的认同，我们都是乌克兰人，我们是香港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传统。纵然香港的历史并非乌克兰那么悠久丰盛，但是香港人有一个清晰和独特的身份，而这个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就是这种独特的意识与身份，哈里托洛夫将两地近年来的遭遇相提并论起来。他指出，早于2014年香港发生雨傘革命之前，香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已经关心着乌克兰的命运。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两地的人民更加感觉到国际社会需要联手去对付威权政体的重要性。但他指出，可惜的是，国际社会采取了安抚威权政府的衰政政策，促使到事态在这几年进一步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哈里托洛夫继续说，
What happened to Crimea actually happened to Hong Kong. This is why we are saying that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of 2020 is a second Crimea or hybrid occupation.
哈里托洛夫说，克里米亚半岛发生的事情正在香港重演了。香港的港版国安法对香港而言，就正如克里米亚半岛第二次被威权政体再度吞并或者是人为地占领，这个是因为国际社会过去一直都对中国政府恐怖地践踏国际协议、中英联合声明的行为置之不理。他进一步解释，就是国际社会这种衰政政策鼓励了中国政府越加大胆，在2014年雨傘革命以及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于2020年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将香港的民主进程完全摧毁。同一政策之下，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只得到影响程度有限的制裁惩罚措施，直接鼓励了俄罗斯走到今日全面侵略乌克兰的境地。正因如此，哈里托洛夫说，面对着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威权政府，乌克兰与香港的命运是相连的，不可分割的。他继续说，两地热爱民主自由的人士过往都有众多的交流，他本人也都曾经接触过多位香港民主派人士，包括老一辈的和新兴年轻世代的，但是碍于当今局势之下，他不便指出他们的真实姓名。哈里托洛夫继续说，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Ukraine-Hong Kong relations, especially among civil society activist relations and like the same, this pro-democracy people of Hong Kong, we are like the one family.
他说，当讲到香港与乌克兰的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在公民社会方面，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同属支持民主的一方。香港就是好像一个大家庭里面，所以香港正在经历的痛苦其实就是我们乌克兰人的痛苦。在这次俄乌战争中，除了来自香港本地的关怀之外，他特别提到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亦都拔刀相助，有亲到与乌克兰边境接壤的国家，例如是波兰，去做义工协助逃难的乌克兰难民。在他的面书网页上更加贴出了在前线打仗的乌克兰士兵举起牌子特地向香港人道谢的相片。面对国家被侵略生死存亡，香港这几年政局的发展又可与乌克兰的命运去相比呢？哈里托洛夫指出，当然俄罗斯的导弹炮火远比香港2019年时香港支持民主的示威者所面对的警报来得更加危险更加残酷，但他说乌克兰人亦都深受当年香港年轻示威者的勇气所感动，无惧以卵击石。
他在镜头前向记者示范作出了拉弓箭的手势，显示当年发生于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的冲突中，这些参与保卫校园的大学生怎样感动到他。他继续说，
It's something congruous shown us during the fight in 2019-2020.Very brave fight. Of course, it's not comparable. Wartime and
哈里托洛夫话：呢啲香港人喺2019年参与咗战斗，呢个系一场非常勇敢嘅战役。当然，从战争嘅类型嚟讲，佢唔可能同今日嘅俄乌战争直接相比。但从争取民主嘅角度，呢一种战斗嘅精神系一致噶。尤其是當我們講到自由意志與為何而戰的層面上來講，在過去兩個多月，香港鮮有大型反戰示威活動，只有偶然的零星抗議。在剛過去的星期日4月11日，有幾名的示威者趁著俄烏戰爭進入第45日，分別到尖沙咀天星碼頭進行快閃的示威，要求俄羅斯立即撤離烏克蘭。不過警方就派出了十多名的警員到場監視，警告示威者可能違反防疫限聚令。在3月26日，社交媒體上亦都廣泛流傳著一個視頻短片，片中顯示兩名身披著烏克蘭國旗的男子被帶入去香港的警車中。當時有網民就猜測了，是不是在國安法的新的大環境之下，香港人已經不能夠反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呢？只能夠緊跟中國官方的步調，必須與俄羅斯站在同一陣線呢？哈里托洛夫深韻當中香港人目前面對的苦衷，他坦言支持烏克蘭不需要大锣大鼓地走上街頭，冒著被香港警方以違反防疫規定的理由將自己置身險境。他繼續說，烏克蘭人知道香港人再沒有自由示威抗議的權利，表達支持烏克蘭的方式亦都不需要體現於陳舊的公開上街活動，烏克蘭人民深感明白這個道理。哈里托洛夫繼續說，
We all here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 in Hong Kong and why it's so bad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we don't need for people to risk themselvesTo support Ukraine, because Hong Kongers have own fight.
佢話：我哋都知道而家香港嘅政治情況㗎，係一個非常差嘅政治環境。我哋唔需要香港人民冒險去支持烏克蘭，因為香港人亦都有自身爭取自由嘅戰役。我哋係團結一致㗎。返回現實嘅處境，面對每天不知從何方向而嚟嘅導彈炮火。除了有著來自香港人以及世界各地的精神與物質上的支援之外，維繫著烏克蘭人奮勇作戰的還有一股終會戰勝的堅定信念。哈里托洛夫解釋，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夠永不放棄。他最後說，
Ukraine has very tragic history of the fight against Russia. Russia has done numerous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Ukraine.
哈里托洛夫最後說，烏克蘭在同對抗俄羅斯的戰役中有著一段十分悲慘的歷史，俄羅斯在過往幾百年裏面在烏克蘭犯下了無數的人道罪行。對烏克蘭人而言，我們有著認同俄羅斯人是敵人的記憶基因，我們都明白歷史，深韻歷史。即使俄羅斯人過去在蘇聯佔領時期嘗試清洗我們的記憶，我們現在都是別無選擇的，只有冒著性命去戰鬥或者是放棄，但是我們是不會放棄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一段時間以來，歐盟官員和歐洲國家領導人都頻繁出入基輔。俄烏戰爭進入第七個禮拜，俄羅斯被迫放棄在多條戰線上速戰速決的戰略意圖，轉而集中進攻烏東頓巴斯地區，標誌著普京的侵烏戰爭
已經不可避免地進入了一場持久的消耗戰。俄軍屠殺平民暴行進一步激起了烏克蘭人民的義憤和團結，也都加強了北約和歐盟協同保衛烏克蘭的決心。據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西方軍援包括了一些進攻性武器源源地抵達烏克蘭，目前俄軍已經大體完成軍力的重新部署。烏克蘭官員和外界都預計，一場規模和烈度不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烏東血戰已經不可避免。俄軍全面進攻計劃落空，重點進攻的戰略能否得逞呢？戰局的變化令到澤連斯基在談判桌上的立場日趨強硬，普京還有沒有體面退場的可能性呢？加拿大女王大學歷史系兼職助理教授賴小剛評論，普京的戰略意圖是要殲滅烏東地區80,000烏軍主力，從而宣布解除烏克蘭武裝，並將勝利帶回國內，在5月9日的勝利日閱兵儀式上去宣示。賴小剛說，普京從全面進攻轉為重點進攻，是因為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遭遇到全面的失敗，通過集中力量進攻烏東地區來到完全佔據烏東兩個州的東部，就是魯甘斯克州和頓涅茨克州，以及扎波羅熱州和扎波羅熱西面、克里米亞和扎波羅熱西面的州、赫爾松州，從而控制第涅伯河河區以南的整個第涅伯河右岸，將克里米亞半島和頓巴斯在陸路上聯繫在一起，將亞速海變為自己的內海，也確保克里米亞和俄羅斯內地的聯繫，以此作為藉口達到軍事行動的目的。由於烏克蘭有2/3的軍隊都部署在烏東二州的西部，卡在哈爾科夫以西的俄軍和克里米亞半島北上的俄軍之間形成了俄烏戰線的突出部位，俄軍的目的就是要從突出部的根部實施南北雙向的進攻，南部從頓涅斯克地區出發，南北大約相距100公里，預計計劃是在斯洛揚斯克和克拉馬托爾斯克地區匯合，來到圍剿這個地區以西的大約80,000的烏克蘭軍隊。80,000烏軍佔現在烏克蘭總兵力的2/3，如果俄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的話，普京就可以說他已經解除烏克蘭的武裝，這個時候普京就可以宣布勝利，班師回朝，然後將這個勝利展示在他每年5月9日的勝利日閱兵儀式上。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健利認為，烏東戰場普京輸不起，烏克蘭和西方也都輸不起，因此將是一場非常殘酷的血戰。楊健利說，從各個方面去研判來看，大家都預計到烏東地區的這一場血戰將會是非常殘酷的。如果主持人和賴教授所說的，普京一開始的戰略已經展現出來全面戰爭計劃的失敗，進行重點的烏東地區的戰略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普京是輸不起的，普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他是一個強人，要恢復回俄羅斯帝國榮光的基礎上，他在烏克蘭的失敗將會使到這個形象破滅，因此他的執政合法性也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所以他是輸不起的，決心很大，所以這個會是一個非常不利的因素，因為他在度重新調集軍隊進行決戰，雖然俄羅斯前一段的侵烏戰爭不是很順利，甚至是失利，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俄羅斯是世界上第二軍事大國，他的後備軍隊非常強勁，雖然國際社會對他進行了非常嚴苛的經濟制裁，但是很多國家仍然從他那裡進口石油和其他能源，那就使得到他對戰爭依然可以有錢來支持他的侵略戰爭。另外剛才主持人也說到，俄羅斯對烏克蘭東部地區地形比較熟悉，至少從2014年他吞併克里米亞半島之後，俄羅斯軍隊就多多少少地在那裡不斷進行軍事行動，對地形熟悉有內應，而且還有新任命一個非常殘酷的指揮官，這個人被認為是敘利亞的屠夫，換句話來說，我們可以比較清楚俄羅斯的意圖，他要用殘酷的指揮官對平民進一步進行屠殺，
摧毀烏克蘭士兵的士氣，同時砍掉烏克蘭軍隊的後援。最近他軍炸的基本上是烏克蘭的油庫、車站、彈藥庫等等的地方，那就使得到這一場戰爭將會非常非常殘酷。另一方面，烏克蘭亦都輸不起的，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亦都輸不起，而烏克蘭的士氣非常高，所以在這裡要決一死戰。未來一段時間，美國以及西方各國的表現是怎樣，我們拭目以待。我相信這一場戰爭會是非常非常殘酷。楊健利認為，想要令到烏克蘭順利又相對迅速地贏得到戰爭，西方強硬地制裁和不約的介入，兩者缺一不可。楊健利說，有兩個因素，如果不出現的話，想要烏克蘭比較順利地贏或者比較快去贏這一場戰爭的話，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個因素就是西方要下定決心不去進口俄羅斯的石油和其他能源產品，不是的話就是繼續被它輸血，這邊你制裁住它，反它的侵略，一方面又輸血，而且是非常大量地輸血，這個第一點。第二，不約可能要直接介入軍事行動，冇呢兩個因素，恐怕烏克蘭好難喺比較短嘅時間內能夠贏得到呢一場反侵略戰爭。賴小剛預計烏東戰爭將係一場步兵對坦克嘅較量，佢嘅規模同埋烈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嚟從未見過，但俄軍情報不如烏軍，烏軍仍然有好大嘅勝算。賴小剛話：呢一場仗應該叫做烏東戰役，因為佢係一個 campaign。烏東戰線同埋馬里烏波爾保衛戰唔一樣，馬里烏波爾係城市攻防戰、城市保衛戰，而烏東地區係開闊地區嘅步兵反坦克作戰，呢個係兩個唔同性質嘅作戰。至於話城市作戰，任何一個軍隊進行城市進攻戰，指揮官都要避免，因為城市作戰非常殘酷抗戰。最典型嘅1972年嘅史大林格蘭保衛戰，同埋1945年嘅蘇軍強烈咁攻擊柏林，蘇軍嘅傷亡係300,000。馬上要爆發嘅烏東戰役喺開闊地區步兵反坦克，呢一個喺歷史上好少有嘅。呢個有啲類似庫爾斯克戰役，最典型嘅就係庫爾斯克1943年7月，另一場係喺1973年10月嘅第四次阿爾戰爭中嘅阿拉山口戰坦克戰。但係從軍事上嚟講，呢場仗有意思嘅在於，庫爾斯克戰役是蘇軍用反坦克炮兵來到對抗德軍的裝甲進攻，而73年的是以色列用坦克對付埃及坦克。但這一次不一樣在哪裡呢？是烏克蘭軍隊用步兵來到對抗俄軍的裝甲車衝擊，在開闊地帶的裝甲群衝擊，但是步兵的武器和當年是不一樣的，和當年蘇軍的反坦克炮兵不一樣。當年蘇軍主要武器是57毫米炮和76毫米炮，但是現在烏軍的主要裝備就是這幾樣反坦克武器，還有彈簧刀，還有一個就是要看到烏軍裝甲部隊。烏克蘭只是坦克就有2500多輛，裝甲部隊是有的，而且損失並不大，沒什麼損失。我的預計就是烏克蘭在烏東地區的步兵是鐵尖，裝甲部隊我估計是烏東的東部一些，在克拉科夫地區是鐵錘。當烏軍將俄軍擋住之後，烏克蘭裝甲部隊的鐵錘就砸到去俄軍身上，俄軍情報不好，烏軍非常好，我倒是對戰勝有非常大的信心，不能夠說是100%，烏克蘭贏的勝算非常非常高，但這場仗將會是非常殘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從未有見過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被中共當局冠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在中國大陸被關押了5年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民進黨前黨工李明哲4月14日刑期屆滿。台灣傳媒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講，李明哲已經出獄，預計15日會從廈門返回台灣。之前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證實，近期將會安排李明哲返回台灣，並強調過去幾年他的權益一直都受到保障。有分析認為，北京希望透過李明哲獲釋返回台灣，釋出善意，但是對改善兩岸關係並沒有重大的意義。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李明哲被判刑後一直關押在湖南赤山監獄。台灣自由時報4月14日引述消息人士說， 李明哲已经在当日刑满出狱前往厦门，15日朝早会在高崎国际机场登机，预计上午10点半左右抵达台北桃园国际机场。返回台湾后，李明哲会按防疫规定接受10日入境检疫隔离。过去几年一直跟进李明哲事件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对美国之音说，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至今未收到正式通知。
家属那边没有正式获得中国政府的通知。
施日祥
说，
家属至今未正式获得中国当局的通知，目前是透过一位台商反映李明哲14日会被释放，以及15日会由厦门搭飞机回台湾。陆委会亦正在了解这个状况。今次是大家等了5年的结果，期待15日真的可以见到李明哲安全健康地回到台湾。李明哲出事之前就职于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曾经担任民进党党工，他长期关注中国大陆人权和民主活动，多次在网上和大陆朋友分享台湾由专制到民主的经验和历史，亦曾被中国大陆扣查没收他邮寄的禁书。2017年3月，李明哲由澳门入境珠海的时候被大陆国安部门拘留调查，同年5月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11月被判囚5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3日在记者会表示，近期会安排李明哲返回台湾，过去几年他的权益一直受到保障。
李明哲入监服刑以来，监狱方面，
马晓光说，李明哲入监服刑以来，监狱方面严格依法依规保障他的健康、通讯等权益。李明哲身体状况平稳，根据生效刑事判决，李明哲将于近期执行5年有期徒刑期满，依法释放。有关方面近日会安排李明哲回去台湾。马晓光的言论被视为向台湾释出善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智就认为，马晓光的言论显示北京希望为台湾民众在大陆的言行划下红线。
台湾民众到中国去都必须要平守这个所谓政治红线。从李明哲，
吴失智说，台湾民众去到大陆都必须谨守所谓政治红线。由李明哲5年前被拉嗰阵就已经有咁嘅意涵。当然今次释放佢亦都呈现，当你犯咗北京嘅红线嗰阵，你会被找捕，亦都要负上该负嘅责任。对北京来讲，他是希望透过李明哲的示范动作向台湾表示他们并没有其他政治上的动作，李明哲单纯就是犯了法律上的罪责，所以他被找捕，他被关押，服完刑期就可以获释。李明哲是第一个被中国大陆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入狱的台湾人，外界关注他回到台湾之后会不会透露被羁押和服刑期间不为人所知的内情，包括有没有被当局严刑逼供。吴失智相信李明哲迟早都会站出来交代。
因为毕竟李明哲他在过去对 NGO 的参与，
吴失智说，李明哲过去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一定程度的认知，相信他回到台湾这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在言论上不会受到任何压迫，未来他亦都没什么可能进入中国大陆。吴失智相信李明哲有机会向台湾社会作一番说明，毕竟过去5年台湾部分民众和相关组织对于他的处境非常关注。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并没有为李明哲减刑，不宜奢望李明哲如期获释能够真正改善两岸冰封的关系。
因为现两岸关系的恶化是结构性的，单独的事件。
寇建文认为，现时两岸关系的恶化是结构性的，单独的事件比较难发挥扭转的力量。好简单一个道理， 解放军军机到底是不是绕台，而相对来讲，李明哲获释的意义就细很多。今次的确是善意，但是意义并不是很大。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4月14日发声明说，丈夫在完成所有隔离之后会正式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因为新冠疫情陷入大规模封控的上海，释放问题成为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以科技发达、生活便利著称的中国金融之都遭遇到饥饿困境。分析认为，政府官僚政策和不作为正在持续为上海物流添烦添乱。据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疫情封控下的上海魔都的科技防疫手段身影无处不在。上海嘉定一个小区里面，机械狗四处喊话宣传防疫。当地党支部官员介绍说，通过这个科技防疫的手段可以减少志愿者人力，加强效率，从而减轻前线的抗疫压力和负担。无人机都加入了防疫喊话的行列。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段录影片段显示，松江九亭家园某日夜晚飞过的一台无人机对居民喊话，说在疫情期间请严格遵守市政府相关的防疫规定，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不要开枪歌唱。网民就透露了，九亭家园的开枪歌唱实际上是5号当晚有一些居民在露台上大喊对物资缺乏的不满，没想到立刻就招致无人机的警告。多日封困之下的上海居民面临的物资缺乏直接体现在食品需求上。美团公司副总裁毛方上个礼拜在上海疫情防控的记者会上介绍说，该公司调度的一批无人驾驶的自动配送车已经在上海投入使用，帮助社区的义工去解决最后一公里。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分析师阿莱丽陈说，这一类的科技目前只在居民集中的地区能够发挥到有限度的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封锁令到企业得以尝试使用无人驾驶飞机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新作业方法。不过话讲返转头来讲，这些都仲是处于实验性的阶段，他们能够在几大程度上与之前由人工手动进行和执行的操作去相比美呢？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大问题。在新浪微博的抗疫求助超话上，民众对食品和药品的急迫需求占据了大部分的版面。哪里能够买到物资啊？断粮两日了，什么都吃不到。京东团货从12号送达更新到14、16号了，估计是饿到等不到那个时间了。一名微博用户在4月10号发出贴文是这样说的。而另一位居住在闵行区的微博用户说，宝宝出生了50日，奶粉都快要断供了，政府热线和街道都是这样说，要我哋自己去揾各種平台同埋網站。老實講啦，而家都出唔到去，超級市場亦都去唔到，網上更加係唔能夠送到上海，咁就係要飲鮮牛奶啦，要需要人人出去先得噶嘛。目前大部分嘅上海居民仍然處於嚴格嘅封控狀態之下，官方數字顯示，截至到今個星期二4月12號，封控區涉及人口數目達到1501萬人。管控區就涉及到人口178萬人，防範區涉及人口480萬人。對於封控區和管控區呢1600多萬冇辦法出屋企門口或者出小區的居民嚟講，網上訂餐和訂菜是極其重要途徑。由於手機應用程序網購的需求激增，對於大多數上海居民嚟講，通過叮噹買菜、盒馬、美團、
呢啲主流手機應用程序買菜嘅成功率幾乎係零。呢啲訂餐服務程序經常告知用戶出現咗運力緊張、網絡擠擁或者商品售完等問題。微信群通過團購直接與賣家接洽，成為咗好多社區嘅主流買菜嘅方式。湯姆·沃德係上海一家從事諮詢行業嘅美商公司負責人，佢哋美國之音話：而家冇美團啦，因為你而家講嘅係預製食品，已經冇呢一樣嘢啦，冇預製食品嘅快遞服務。佢話唔係科技失敗，而係因為我哋冇喺度運作嘅廚房，呢個同科技冇關㗎，係政府嘅政策令到所有廚房都閂咗門。上海外籍教師布魯斯·化名對美國之音話：而家個個都通過團購嘅方式去購買啲嘢，整個集團喺埋一齊批量購買物資。比如話，而家有一個買雞蛋嘅購物單，一次一盒30個雞蛋，540元一次買12盒。基本物資有類似嘅購物單，譬如話牛奶、肉類等，你真係冇太多選擇，所以能夠買到啲乜嘢就買啦。常規送貨嘅應用程序而家都冇咗啦。大家都被封了，所以沒有商店可以購買飯菜，所以美團和餓了都不是選擇，這個不是科技問題，重點是每個人都被封閉，所以這些都不可以用。根據金融時報中文網站的報導，根據最新的防疫要求，居民不得自行組織團購群，而是需要由居委會牽頭組織，而居委會就沒有親自組織眾多的團購群，於是很多小區的各類團購群需要較跨居委會的名下。很多分析都認為，政府當局人為設置的官僚程序阻礙了上海地區的物流，由於疫情管控，很多菜市場都被迫關閉，很多上海附近的農戶只能夠眼白白地看著蔬菜腐爛。上海政府設置的通行障礙亦都阻礙了送貨勞動力的有效流動。上海市官員12號說，目前仍在加緊推動外賣等電商平台的騎手復工，但是電單車騎手因為封控原因沒有辦法上班，令到市民感覺到末端配送不暢。麥卡托中國研究所的分析師阿萊麗陳說，目前上海的末端配送急缺人手，他說這是一個巨大的短缺，因為工人自己都被困在家裏面，他們被封禁，或者工人在上海的外圍地區，例如是靠近浙江寧波的上海郊區，他們沒辦法入城去幫助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因為這個龐大的官僚程序要求他們必須獲得批准才能夠獲得健康通行證，他們需要每日接受檢測，所以基本上這個是造成勞動力嚴重短缺的原因。他還提到，目前上海進行的官僚機制令到工人、貨車和物流公司必須獲得特批的文件，才將食物雜貨運送入去上海。中國官方傳媒報導，上海市副市長陳通這個星期都承認，在很多超級市場和菜市場沒辦法正常營業的情況之下，疫情防控措施令到電商平台末端配送能力明顯下降，讓送貨最後一公里的矛盾變得突出。中國官方媒體說，為了緩解 App 買菜難的問題，阿里巴巴旗下的餓了麼、盒馬、美團等多間保供企業正在從北京、武漢、廣州、安徽等多地抽調集結數千名的工作人員前來上海支援，但在現在這個非常新的環境中，政府為何做事制定新規則，這個確實阻礙了科技平台快速做出反應。阿萊麗陳說，同時在實地工作中，他們受到了政府施加的大量官僚作風的打擊。紐約 Wisdom Tree 資產管理公司量化投資專家任麗善說，上海政府在這場封城危機中決策不定，阻礙了私營物流平台的有效活動。其實我覺得主要的問題就是它這個配送現有的這套系統，其實政府的作用就是應該幫助這套系統去持續運行。
他說突如其來的清零封控措施令到上海的決策者措手不及，他說因為上海他是在不同的系統過去兩年都沒有14日封閉管理，管控區、封控區、防範區這個概念是沒有的，所以他一下子要封閉又要行使這個系統，中間就有很多的溝通不暢啊。同時對於獨居老人、外地民工和其他不熟悉手機操作的人來說，怎樣去完成複雜的手機買菜程序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據統計，上海有317,400,000名的獨居老人，他們成為了疫情封困中最脆弱的人群之一，物流不暢通不單止造成買菜難的問題，防疫物資和藥品沒辦法送達，亦都令到很多人陷入恐慌。活動人士桂孝龍4月13日在推特上發出貼文說，普通陸家嘴地段梅園新村3月28日封到現在，政府僅是發出了4個蘿蔔、4根芹菜、1卷面條、1包香腸、2斤半的米，近20,000人口怎麼辦呢？政府的工作不是去交付商品，政府的工作是幫助公司更好地交付商品，同時幫助窮人和弱勢群體。任麗善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經濟學家表示，中國為了壓制新冠疫情蔓延而封閉一些城市的做法正在擾亂進出口。他們說這些問題正在緩慢地提高國外的物價，同時也都降低了中國這個全球最大市場對進口商品的需求。據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人口約有2,500,000的富裕港口城市上海上個月開始進行分階段封閉，截至到今個禮拜二，當地的新冠病例增加到20多萬。在上海採取這些限制措施之前，中國科技都市深圳在3月份亦都曾經被封閉。分析人士說，由於缺乏勞工以及對來自國外的貨船船員進行隔離，這兩個城市的港口業務已經放緩。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貨櫃商港口，深圳排名第4。台北市長研究公司集邦諮詢在星期一4月11日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美國之音的研究報告中說，在作為國內和世界經濟支柱的中國工廠，有限的勞動力加上運輸的暫停，意味著營運商只能夠依靠現有庫存來到勉強滿足到生產線的需求。中國傳媒報導稱，寶馬、特斯拉和大眾汽車在上海地區的工廠全部或者部分暫時關閉。過去兩年來，隨著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隨之而來的是價格高漲和供應鏈被擾亂。市場研究公司埃信華邁駐新加坡的亞太首席經濟學家吉拉夫比斯亞斯說，大眾都非常擔心這將會進一步擾亂全球供應鏈和航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 在一份報告中表示，2020年在中國爆發的疫情使到經濟活動陷入停頓，並導致中國第一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下跌了 6.8%。他提到消費者需求的崩潰和工廠運作的放緩，這份報告稱全球運輸和航運都被顛覆了。菲律賓金融銀行的首席市場策略師喬納森拉維拉斯表示，由於供應鏈的原因，中國在2020年初全球第一輪的新冠疫情之後出現的第二輪疫情，提高了中國向海外出口的產品價格。據市場研究公司Statista 的數據，目前全球通脹率為 3.18%， 遠高過央行行長們所希望的 1.5%。 之前的供應鏈問題是導致全球通脹上漲的原因之一。拉維拉斯說，在菲律賓等飽受通脹之苦的國家，消費者正在尋找更便宜的商品或者大量購買。4月初這個東南亞國家的通脹率為 4%， 高過2021年的 3.6%。 拉維拉斯說，在菲律賓我們不時都會看到高通脹，所以我想 這個就是菲律賓家庭適應能力的韌性所在。例如大米價格在2018年飆升，菲律賓政府降低了關稅來到壓低價格，他說你會買到符合你預期的產品。比斯亞斯說，如果中國的封閉措施持續下去的話，大宗商品以及煤炭和燃料價格的上漲將會波及到亞洲部分地區。比斯亞斯說，在中國由於不准出外，預計消費者將會減少購買商品。比斯亞斯說，不時出現並持續一段時間的封閉措施可能會抑制中國的進口需求。他表示，這就意味著對原材料和製成品零件的需求將會減弱。他說上海港口的等待時間已經延長了，而且2021年已經因為很長時間的延誤而受到損害，他的公司發現今年的工業生產都放緩。馬士基航運公司的一位發言人這個星期表示，在上海的外高橋港現在要找到一個泊位需要更加長的時間，所有的倉儲業務都已經關閉等待進一步通知。該公司發言人補充說，由於封閉，馬士基從上海進出的貨運服務效率進一步受到影響。法國投資銀行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麗西亞加西亞埃雷羅表示，今年至今為止中國封閉措施的相關影響可能會使到他對2022年經濟增長的預測降低一個百分點，中國的進口將會崩潰，因此對面向中國的任何主要出口商的影響都將會非常明顯的，只有大宗商品例外。他說機械不行了，基本上中國可以自己生產的東西都不行，汽車行業所有這些都將會是很差。世界銀行預測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為 5.1%， 低過2021年的 8.1%。 前往中國的外國商人已經面臨為期兩個禮拜的酒店隔離。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一發表的一份報告中說，過去兩個月各個城市的逐步封閉增加了家長和小孩被分開的風險，他特別建議不要前往上海以及位於中國東北的吉林省。美國國務院表示，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病例激增以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防疫有關的限制措施所造成的影響，他已經下令非緊急美國政府僱員及其家人離開上海地區。中國官員為他們的防控疫情的措施進行了辯護。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二在新聞記者會上表示，中方防疫政策科學有效，我們對上海等地戰勝新一輪的疫情充滿信心。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外國在上海的僑民亦都同上海人民團結抗疫共克時艱。他補充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新的照片顯示，俄軍從切爾諾貝爾核電站附近的一處地點偷走了一些危險物質，一個更加清楚地顯示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洗劫程度。另一幅來自白俄羅斯的照片增加了俄軍士兵將搶劫回來的物品郵寄回去家的證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利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之音獨家獲取了來自一處的核實驗室的照片，一名來自這家實驗室的烏克蘭官員說，俄軍偷走了放射性材料，這些物質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造成傷害。這些照片之前未有發表過，照片當中看到的核實驗室位於切爾諾貝利市，實驗室在一座建築裏面，該建築的運營方是管理切爾諾貝利附近退役的核電站周圍隔離區的國家機構。這座核電站在1986年的時候發生爆炸，造成世界上最嚴重的核事故。這個管理局的局長葉夫根尼克拉馬連科將實驗室的照片提供了給美國之音，他說他是在4月5日，亦就是俄軍從切爾諾貝利是撤走後5日走訪實驗室期間拍下這些照片。俄軍在2月24日全面入侵烏克蘭，一開始就佔領了切爾諾貝利市和核電站。克拉馬連科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有個實驗室有大量的放射性的儀器，用來校正他們的輻射的劑量計。輻射劑量計是一種安全的儀器，一般由個人好像名牌一樣是掛在身上，用來測試對包括核輻射在內的電離輻射的接觸程度。 这个机构的辐射剂量计通过使用含有少量放射性材料的金属的容器来校正。这些容器由乌克兰国企制造，该公司在他们的网站上展示了一张容器的照片。克拉马连科说，多数这些校正的仪器都被偷走，他们看上来好像一个硬币，如果俄罗斯军人带着他们到处走，那对他们是很危险的。驻白俄罗斯的科学事务记者西雅尔巴萨拉布对美国之音说，这种仪器是很小，在一般的旁观者眼里面可能看上来是无害的，但如果某个人直接接触他们，这种仪器有可能最短在两分钟内就对皮肤造成放射性的灼伤。克拉马连科分享的照片显示了一间墙壁涂成蓝色的屋，屋里面有电脑和其他的设备，这个是一个被称为生态中心的实验室的一部分。这个实验室的职能包括改善对放射性核废料的管理。据这家乌克兰机构3月22号在面书上张贴的信息，这家实验室在2015年启用，造价是600万美元，得到了欧盟的支持。在克拉马连科的照片当中，其中一张可以看到是丢弃在地上的电脑，它的内容被取走，还可以看到另外一台的电脑歪倒在台上，其他物件就散落在台和地上。另外一张照片显示了一台被称为自动光的普仪的设备，它的玻璃箱和柜门被打开。该机构3月22号在他们的面书贴文当中公布了几张显示俄军占领前状况的照片，这些图像是没有标明日期。在其中一张占领前的照片当中，克拉马连科4月5号拍下的同样的自动光普仪是处在正常状态，玻璃箱和柜门是关闭的。在另外一张占领前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到另外一台红色和灰色相间的设备处在正常状态。放大来看克拉马连科4月5号拍下同一设备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某些部件是缺失。克拉马连科的机构在4月9号的面书贴文当中说，除了辐射剂量校正设备外，俄罗斯占领军还从实验室偷走了含燃料物质的样本。这个机构说，俄罗斯人有可能将这些物件是丢弃在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其他地方，但更可能的情景是他们将这些东西当成纪念品带走。卡拉米连科说，俄军还从管理局的建筑带走了电脑服务器和记忆单元。他分享了4月5号拍摄的更多照片，显示一台电线垂挂、被掏空的电脑服务器的机架柜，还有电脑内部构件被取走的放大图片。他说，俄军显然在切尔诺贝利市所进行的抢劫范围超出了核实验室。他说，他们带走了他们的建筑的车辆，包括卡车和挖土机。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还拿走了盘和床垫。自从俄军撤出切尔诺贝利之后，俄罗斯对他们在占领期间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另外，美国之音还获取了一张照片，显示最近从乌克兰撤入盟国白俄罗斯的俄军本月至少有三日利用了位于白俄罗斯的一家快递公司将显然是从乌克兰偷来的东西寄回俄罗斯的屋企。目前在立陶宛的流亡的白俄罗斯意见人士安东莫托尔科寄给美国之音一张由一位消息人士4月4号在白俄罗斯南部城市莫济里拍摄的照片。照片显示了一架显然属于俄罗斯的军用卡车，卡车上是涂着 V 的字样，这个是俄军常用的标识。这个卡车停在斯德克快递公司在当地一个服务站，卡车旁边可以看到一个穿着军装的人。莫托尔科要求不要发表这张照片，以避免是为消息人士带来危险。莫托尔科建立了白俄罗斯哈吉项目网站，他最早报道了有人看到俄军士兵4月1号在同样的斯德克快递服务站外从一架卡车上卸下物件。他后来在 YouTube 上公布了一段据说他是在4月2号由这家斯德克站点内的摄像机拍下的视频。视频显示俄军士兵将家用物品带了进来，其中一些是没有装箱和包装的，俄军士兵随后将物品打包装箱寄往他们在俄罗斯的屋企。带入快递服务站的未打包的物件包括一个视频卡、一个电动的滑板车、酒瓶和一个汽车的电池。来自斯德克快递的摄像的画面在斯德克莫济里分公司的网站上直播。斯德克快递服务站直播视频是为顾客提供一项免费的服务，好让他们知道这些站点究竟有几忙，然后可以决定是不是前往这里。白俄罗斯流亡人士的新闻网站扎卡洛在4月4号的一则报道当中说， 这个新闻网站联系了斯德克在莫济里的分公司，证实了哈吉项目的 YouTube 的视频是从该分公司4月2号的直播当中录制下来。美国之音记者李平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